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婚姻有神在当中的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呢，麦思佳为您请到的是从小就罹患严重的小儿麻痹症的夏言牧师。夏言牧师他总是喜欢开玩笑的说，人呐，都是四肢健全，而他呢是四肢有三肢不全。虽然他很幽默，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青少年时期的他，那我们的心里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了。第一个我们会想到的事情，就是他当时如何和四肢健全的男性一争长短呢？那他又如何能得到异性的青睐？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会为四肢有三肢不健全的夏言牧师担心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神在夏言牧师的婚姻当中所给他的带领。
婚姻有神在当中，
牧师您好。
麦师家好。
是，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神在您婚姻当中的故事啊。我想可能我们要先了解您跟师母怎么认识的，可能很短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恋爱期。
哇，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我跟一般人都不太一样。一般人你们算是就是一般人，就是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四肢。那我小的时候就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因为小儿麻痹症，我从八个月大开始就没有好好的走过路。
哦，您是一定需要拐杖吗？
我真正最小的时候，那时候是两脚穿铁鞋。
哦，
所以我的左右脚和我的右手都受到影响。
嗯嗯，
那后来慢慢身体好一些，就只有右脚穿铁鞋。
嗯，
然后等到慢慢年纪又更大一些，就发现说好像一个铁鞋不够，所以就是用一根手杖帮助平衡。
哦，是是，所以从小您就没有上过体育课，就没有办法像一般的
没有办法上体育课
一般的这个年轻孩子年轻人一样啊、哦，有这样子的运动。
是，
那么我想题外话问一下，就是那您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您才会不被异样的眼光影响？
到目前为止都被异样的眼光在影响。
是吗？
是的。
您现在是牧师啊？
我现在是牧师。
还是会
现在这样的，我会知道别人看我的眼光不一样。
嗯嗯，
我会知道别人对我的态度不一样。
是，
我会知道我内心受到一些影响。
嗯嗯，
但是感谢神可以慢慢的控制这些我内心里头的情绪的波动。
嗯嗯，
或者思想的波动。
哦，
让我能够被影响的时间可能只是一闪而过，或者很快的就可以平静下来。
是，
但是人心是肉做的。
嗯嗯，
有时候很难完全不被影响。
哦，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您的生命里面我相信是做了很大的工作。那这样子我们就真的也很想知道师母为什么会嫁给您呢？这当中一定有神更大的恩典。
我会同意。我常常开玩笑，我们两个人的在一起是我算是糊涂一世、
哦、
聪明一时。
哦，
然后师母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但是不管怎样，我想神在当中呢应该就是聪明的了。
对，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担心很多事情，很小我就知道说即使我自己看我自己，我都不见得很容易爱我这样子的人。
嗯，
所以将来会怎么办我不知道。 我一直有很深的忧虑，有很深的担心。
嗯，
第一个就是没人会爱我。
嗯，
第二个没人会帮我。然后往下头去推论的话，就是那我就完了，就挂了。所以很小很小就在关心这个事情，思想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答案。
嗯，
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对异性会不会有注意？会有注意，但是小的时候是不是很有感觉？
嗯，
慢慢长大有注意，也没那个胆。
哦，
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嗯，因为中国人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恐怕也是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就是会对异性、对交友会有一些兴趣，但是真的没那个胆，会怕。
你会
自卑，会退缩，
会的。
所以，那我心里就很苦恼，所以后来就去找教会的辅导说，我也没有胆子，很坦白，我就编个故事讲，我说我觉得我是相信神的，那像我这样子的人将来上帝会不会为我预备婚姻，
嗯嗯，
或者预备一个伴侣？
是，
那个辅导就很幽默，他说，哦，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我说，嗯，对，他说那你就去问上帝。
你问了吗？
我差点当场就呆在那里，我就回答说，我是打算去问上帝，你有没有电话号码？他说没有，他说你只要祷告，他说你祷告上帝就会回答。我以前可能有听过类似的说法，嗯，但从来没有人当着我的面那么精确的说关于我的婚姻的事情你去问上帝，上帝可以回答，嗯，我说你真的确定吗？他说确定。那个时候一方面半信半疑，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说恐怕天下人间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是，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也只有说好，那我去问上帝。
嗯嗯，这是最明智的一个决定了。
最明智的一个决定。当然这个中间经过一个过程，好几天的时间，每一天花好几个小时。
哦，
最后就很奇妙的，我的感觉就是上帝真的回答了。
哦，
上帝真的回答。所以这是很有一点我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我试试看说得清楚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在一个营会当中，一个 summer camp。所以每天下午我们大概有几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当这个辅导跟我讲说你去问上帝，所以从礼拜一的下午我就带一本圣经，然后拿一本诗歌本，就找到一个比较安静的教室一个角落，我就说上帝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跟神单独的
对，单独说
同在的时间，
对，就是说像我这样子的人有没有人会爱我，
嗯，
有没有人会愿意接纳我的情感，接纳我这个人将来跟我过一辈子。但我心里头已经想到某个影子，我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我相信上帝知道。所以第一天花两个小时问这个问题，上帝没有讲话，问到一半我自己也打瞌睡去了。两个小时呀，你说，所以中间睡着了。那后面第二天又是两个小时，也同样问同样的问题，恐怕也我不确定问了多久，中间又睡着了。然后第三天又是两个小时，同样的，上帝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我又好像睡着了。然后第四天又是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靠后面大概三个半小时的时候，
嗯，
就突然有一个，我不能说声音，但也不能说不是声音，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或在我的脑海里回荡，就说你爱我吗？我那时候突然可能本来有点迷迷糊糊的，嗯嗯，突然就醒了，说吼，
嗯，
真的有什么东西出来了，对，有声音出来了。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我是在问有没有人爱我，不是我爱不爱你。
嗯，
那时候念大学生嘛，我说我英文还懂一点，的主词和受词不太一样，
整个两个不同的句子，
对，完全不一样。
对，
但是我说，嗯，这不是我的问题，但这个声音一直很坚持，你爱我吗？我后来说 OK OK， 那既然我来问你，你又先问我，如果我不回答你问题，你大概也不回答我问题。
这个逻辑思考很强 啊，
所以这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必须得配合一下。我就说 OK， 如果你问我爱不爱你，我相信这是神在问。我的回答就是说，要看你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按照一般言情小说，那一般这种电影里头啊，或者戏剧里头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那我当然可以随便讲我爱你。
对对对，这个很容易的，
这很容易讲嘛，那甜言蜜语随便讲讲，也不需要负责任。但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父亲是军人，
嗯，
那一个军人爱国家的话，某种程度他就是要
牺牲的，
牺牲生命，
嗯，
对。所以我说，如果上帝啊，如果你的爱是这个标准，我说这个标准就很难回答了。
是，
我说我现在才二十岁，
嗯，
我还年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是不是太沉重？
嗯嗯，
那 但是这个问题是没有过关，所以我说上帝，如果你真正是坚持，我只能够回答说，你问我爱不爱你，我说我愿意爱你。
嗯，
但如果要按照这种要把性命摆上的标准，我说我不确定我做得到做不到，
是
我有心。
嗯，
我的能力可能做不到。
我听到这里，我觉得您呢比彼得要聪明。彼得还不会回答这样子的，
他比较老实，我比较没有那么。所以就过了第一关。
嗯，
然后接着第二关的问题就说你相不相信我？我说我相信你啊。嗯、
是，
我不相信你，我为什么来问你？
对，
那这关过，然后接着问说你相不相信我爱你？我说这个我也相信，
嗯，
就说神爱我，
嗯，
所以如果你不爱我，我如果来问你说啊，你算什么？你离开，那我自己自讨没趣。我相信，然后我相信神，相信神爱我，
嗯。
最后一个问题，上帝问说，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有能力帮忙解决？我说就是因为你有可能，我才
来找你的，
我才来找你的。所以这个问题讨论到这里，然后就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嗯、我就问上帝说，我的问题是。我有没有人会爱我，或者说我心中那个影子，那个女孩有没有可能会接受我的情感？上帝不回答。
嗯，
但是慢慢那个感动从心里头出来说，神在我的身上有个计划。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才大二，
嗯，
神说你要好好装备你自己，将来有一天神要用我。
嗯，
如果你要用我，就像刚才我爱你，就说我可以考虑把生命都摆上，
嗯，
这个我绝对会听话，会配合。但是亲爱的上帝，我的问题你还是没回答。
顾左右而言
对啊。后来好像我的感觉很清楚，回答说，
嗯，
关于我的情感，上帝说我选择不回答。
哦，
上帝说
神有主权，
神有主权。那上帝说如果这个女孩是适合你的，
嗯，
上帝说不会有任何人把她追走，你放心，
嗯，
她就是你的。如果她不是你的，上帝告诉我说，上帝会为我预备一位真正适合我的。
嗯嗯，
婚姻对有一些人觉得只是小事，
嗯，
上帝说如果这是小事，上帝说他不介意为我做小事，
嗯，
但对我来讲这是大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就是
每天要花两个钟头去跟神，
不是每天，就那个礼拜啊，
那一个礼拜，
那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每天
花两个小时，
两个钟头，
对啊，所以上帝说如果是大事，别人做不到，我做得到，
嗯，
我可以为你做。所以那一天这样子跟神，可能我们真正这样的属灵的对话或者心灵里头的对话，
嗯，
可能才只有十分钟十五分钟，
嗯嗯，
但是我整个的压力就放下来，我一直在某种程度有自卑感，
嗯嗯，
觉得说像我这样子的一个，不要说四肢健全，我是三肢不健全，你懂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情的，
嗯嗯，
但是神说他会为我预备，
嗯，
所以从那一天跟神对话之后，然后我就开始知道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掌权。
是
后来还是有相当的时间，就是说从神跟我讲话到我真正结婚大概有五年甚至个六年的时间，
嗯嗯，结果真的就是那个影子吗？
No,
师母就是那个
影子，
不是
他，哦，
所以神为你预备真正合适你的，哦，
对，
是我们呢也很想听一听您和神预备的师母是怎么样子相识相恋然后成婚了，
这可以写言情小说。长话短说，事实上我大学后来，因为我那时候跟上帝的这个交流或者第一次经历神，在情感上经历了大二，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神没有预备，我也不敢动。
嗯，您那一次的夏令会那个经历之后，您就没有再自己雷达去找这个您心仪的异性？
说没有找吗？也稍微高抬自己了，就说自己知道说需要等候神，
是，
然后知道说恐怕这段时间我还是装备自己，
嗯嗯，
因为我记得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图书馆回宿舍，
嗯，
走到宿舍门口快要进宿舍的时候，就有一个感动，上帝说如果有一天我要用你，
嗯，
在一个遥远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地区，在那里来服侍神一辈子，而且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不一定有很明显的结果，你愿不愿意？
嗯，
我那时候心里头就突然有点很难过，说亲爱的上帝，我是大学生呢，这样子对大学生是不是太残忍了一点？那时候觉得大学生很了不起，那是四五十年前，那不一样，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的。 但是那时候就一直知道上帝要用我，所以就觉得是要装备自己，所以也不太敢随便。而且那时候后来因为在服事上负一些责任，也知道说可能不适合去处理情感的事情，所以大学里头没有，虽然一直有注意，但是没有任何行动，有心动没有行动。
那么你怎样知道说师母是神预备的呢？我想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后来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投入工作，在投入的工作的岗位当中，事实上我那时候做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出版社里头的心理辅导，另外是一个做这种青少年和帮派的辅导的工作，所以我同时要兼两个工作，是很忙。在很忙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还在一直等那特别的一位出现，但是我工作在一年甚至可能两年都没有出现，所以我心里头蛮失落，或者说有一点很也有点焦躁，
是觉得为什么神的应许还不降临。
对，
神答应了还没，
神答应。而且那时候我忙的一个程度就是我每天工作大概要13到14个小时，所以常常有时候回到家里头真正累得一塌糊涂，所以那时候我跟上帝讲说，即使你现在要给我一个女孩子让我去追求的话，我都还没有力量，没有时间了，所以心里头就是有那个情绪还是在翻腾。那有一次参加一个退休会，一个 retreat， 在 retreat 的最后一天，那大家都各忙各的，有些人出去玩，有些人整理行李各方面，那我就找个地方安静下来，然后再次的跟上帝对话，
是
说亲爱的上帝，我已经年纪不小了我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现在要身兼两个工作，也都做得还不错，并不是骄傲，而是说是我真的有认真在做，而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在等那一个女孩子，所以亲爱的上帝，你没有忘记吧。所以在那里安静，在那里等候神，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没有很久，就有一个感动，或者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已经给你了。那时候我一听到就吓一跳，说天哪，他已经给我了，上帝已经给我了。
你怎么不知道？
对啊，我怎么不知道？我就
你竟然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
我那时候就吓醒了哈，可能有点糊里糊涂，然后突然说，亲爱的上帝，这个事情一定有点误会哈，我不是怀疑你说谎，我不是怀疑你不诚实，但是我必须很诚实讲，我没有收到。那你说给了，我真的没有收到，但是上帝的那个感动，心里头那个圣灵的感动，你说我已经给了，我说对不起，真的没有，我已经给了。
那是不是有误会发生？赶快继续祷告求神啊！这个是谁呀？是什么样子？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争执了一下。后来我说 ：“OK， 亲爱的上帝，我不能够怀疑你，但我也不觉得我该怀疑我自己不诚实。”所以现在显然就是有一方已经给出去，另外一方面没有收到，
在路上。
所以在路上呢，还是摆错地方，还是我没有注意到，就是他真的给，比如说。有人给你一个礼物摆在你的桌上或者摆在你的信箱里，你没有去看信箱，你没有去看你比如说你的书桌或者另外一个书桌，所以我说如果你已经给了然后我没有收到，那一定是我然假设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说谎，但是一定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说主啊，你帮助我去思想看看究竟有可能在哪里，所以我就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自我的省察，就是说我是不是忽略了一些人或者忽略什么东西。许多时候是让我们这种中国人有时候讲缘分，
对，
那事实上圣经里头提到这都是神的带领，
是
某种程度也就是就会在你可以遇到的这个范围，绝对不会到另外一个天涯海角你要去找半天的，所以我想上帝已经给的话一定在我周围不远，所以就从我的周围，我的工作单位，我的亲友，我的同学，我的邻居，所有东西去认真的
交往的人
可以接触到的有交往的可能性的人，查了一遍觉得没有，我就跟神讲说我查了一遍，
求上帝给你一个雷达，
对啊，
侦测
我说真的 我必须很诚实讲，真的是好像看起来没有可能性，或者说没有，上帝说我已经给了，我说好吧，你既然还是那么坚持，我还是只能配合上帝嘛，因为不能跟上帝去过不去，那再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我说好，我再来查一遍，那就检查所有的关系，其中因为我的大学毕业之后生活有时候反而单纯，就是上班下班，
是
那我在两个单位工作，所以就是这两个单位，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可能大概很可能在两个工作单位当中的某一位，那其中一个单位我查过真的觉得不可能，第二个单位我觉得真的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是第二个单位的最大的 leader、或者是领导，
是
所以当初我进入这个单位要接领导工作的时候，我给自己一个原则，就是说 这是一个要有榜样的一个地方，我不可以在这边有任何的不恰当的行为或者言语。我那个单位里头所有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女生，所以我说那这样子就很清楚。
所以你很，
所以中国人说好兔不吃窝边草所以如果我是好兔子不可以吃窝边草，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是女孩子，那我是几乎是唯一的男性，如果
很自律啊、
哦，对，就是如果我有风吹草动，别人会觉得说啊、哦，我们那个领导看起来有一点怪怪的，或者有一点心术不正，那个对整个的机构、对整个单位各方面不好，所以我给自己原则，绝对不能碰。所以我跟上帝讲说，这个也不太可能吧？那时候感觉上帝就说，那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说、哦、OK， 听你的，听你的。那我就去认真去看，因为都是女生，有时候我没有特别仔细去查，所以就去查，就看到，就想到有一位女生。那这位女生，我觉得更是不可能。因为真正的不可能就是我们客观环境不配合。首先，我不是非常的矮，但这个女生她比我高，对，
是外观，
外观就是她比我高。然后他是健康的，我是不健康的。然后在大学里头，我读的学校跟他的学校有一段距离，就是说他的学校在我们那个地区来讲是最好的学校，
是，
那我不是最好的学校、
哦、
然后我又不是最好学校当中不是最好的科系、
哦、
也不是最好的学生、哦、所以
从客观条件你
都觉得不可能，都觉得不可能。但我就跟上帝讲说可能吗？上帝说听你的听我的啊、哦，我说好好好，听你的，那我想想看。因为事实上从大学开始我就不断的为我的婚姻祷告，
对，
所以几乎每一天我都会为我的婚姻祷告。我知道我的婚姻是很不容易的，除非神有特别的恩典，几乎是不可能。那我也知道因为我的身体特别，所以真正我适合或者适合我的不那么容易，他需要某些特别的，不能说是超人或什么，就是他的爱心、他的耐心各方面会很不一样。所以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会写下来，那时候我祷告都喜欢用祷告簿写写下来，所以我几乎有一个 list， 有一个单子几乎在脑海里头。所以我说啊，那我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可能适合，然后就去思想我怎么祷告的。那一检查之后，不检查还好，检查完我吓一跳，
怎么了？
就几乎每一样都适合。更想不到的一点就是，当初我祷告的时候就跟上帝讲说，我身高不是最矮的，但是也不是很高，所以如果从优生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我跟一个更矮一点的女生结婚，将来生出来可能就比我们更矮，
希望有一些改变
对，所以我就希望说如果能够有一个比我高一点的、多好。
就是您自己都放在祷告里面了。
我本来祷告，但是又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有哪一个女生喜欢嫁一个比自己还矮的男生？
那
女孩子都喜欢高帅富是吧？
高富帅，
高富帅，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能。但突然发现说，他连身高都在我的祷告范围，
是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讲出来。上帝都纪念，
是。
所以那一次跟上帝的在祷告里头的交流，让我突然被上帝敲醒，就说，
是
上帝已经摆在我旁边，
是。
但还有问题在后头，因为我上跟上帝讲说，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
是还要上帝教你怎么谈恋爱。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哦也有限，我们很高兴听到说洪宁在年轻的时候开始进入寻求配偶时期呢，神就已经在眷顾，就有神的恩典在当中。那么我们听到您终于跟师母在神的恩典里面呢能够开始相识相交，我想在下一次的节目里要请您再跟我们谈一谈，在婚后是不是师母跟您还是在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知道这个相爱容易相处难、那我们也很想知道在神的恩典当中把师母赏赐给您，那么在婚后是不是你们就真的是没有任何一点的波折，没有任何一点的冲突。我们也很想从夏言牧师这里学习我们怎么来看待夫妻之间的不同。
好的、
非常谢谢您。
好，不客气。
但轻狂的岁月已度过，年轻的梦想已消失远走，是谁一直牵引着我，让我能向着标杆奋斗？
眺望那宽阔的天空，阳光照耀我，好像对我说 You are so wonderful。 在漫长的路请不要回头，时光的岁月已度过，年轻的梦想已消失远走，但是谁一直牵引着我，让我能向着标杆奋斗。眺望那宽阔的天空，阳光照耀我，好像对我说 You are so wonderful。 在漫长的路请不要回头，写下梦想的诗歌。 I will always remember， 在最爱的故乡梦途继续发光发热。轻狂的岁月已度过，年轻的梦想已消失远走，是谁一直牵引着我，让我能向着标杆奋斗。眺望那宽阔的天空，阳光照耀我，好像对我说 You are so wonderful。 在漫长的路请不要回头。 I will always remember， 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写下梦想的诗歌。像梦图继续发光发热，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唯有你让我感动最深，我全部所有，
我全部所有
都是你给我。写下梦想的诗歌， I will always remember， 在最爱的故乡梦途继续发光发热。 I will always remember， 我愿意用我的青春写下梦想的诗歌。 I will always remember， 在最爱的故乡梦途继续发光发热。
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神是听祷告的神，他有无尽的慈爱和恩典。就像夏言牧师说的，他要找对象很难，除非是神的恩典。他在寻找配偶的年龄时期呢，不住的祷告，神也赐给他一位条件比他自己要好的一位姐妹。那他们的婚姻是不是像一句话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我们也很想知道神在往后的婚姻生活里是怎样带领他们经历磨合期，帮助他们成长，也同时陪伴他们经历各样的冲击和挑战。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夏言牧师就会继续跟我们讲述神在他婚姻中的恩典。希望您记得继续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就有天地，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祝你家。